弟兄姐妹平安。你昨天睡的还是今天睡的？我在信友堂已经有好几次被安排讲到，都在选情之夜的第二天，不知道牧师是故意的还是怎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讲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这里讲到要刚强，刚强就是有力量。这里讲到要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刚强精兵。第三节，什么样叫做刚强精兵？可以受得了苦难。如果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三节放在一起看，那个招我们去当兵的那一位叫做基督耶稣。换句话说，我们的最高指挥官是基督耶稣，但是他召我们做精兵，成为有力量的精兵，他是用恩典，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事。我的年纪已经早就脱离了所谓的召集。各位知道，在我们这里的制度，男生服完兵役不时还会有点招教招如果有遇到特别的日子还有更长的召集。我们已经除役了已经没有人要我们了。你知道招我们去，在学校在工作，我们都可以请公假，那个召集令比天都大，没有人可以不准假。因为如果我请不到假不能去，就当逃兵来办。好像召集令在地上是一个有武力威吓做后盾的一个命令，对吗？可是耶稣基督的召集是恩典，你觉得哪一种召集比较有力量，比较能够让你听话？哪一个？你吃哪一套了？可是有意思的是，第一节跟第三节的正中央，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换言之，精兵受苦，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有力量，这个看起来已经比较清楚了。可是这个精兵要打的仗，这个精兵要有力量，他的战场在哪里？第二节，他的战场在福音的传承。 在话语的传承，对不对？有的人说第二节讲到的是世代的传承，保罗如果是第一代，他将耶稣托付给他的福音，他交托给了提摩太，提摩太是第二代，提摩太现在保罗鼓励他要把这个受托的福音再交托给下一代。下一代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忠心，第二个条件能够教导。那么第三代就是提摩太交给他的那一代，忠心又能教导，然后他要用他教导的福音再交给下一代，所以严格的讲有四代。很多人喜欢用第二节来表达教会的传承，可是其实第二节真正要表达的是话语的传承。传承，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传承，有的是家里的传承，有的是学校的传承，有的是单位、企业，甚至一些组织、非盈利组织的传承。可是在这里，保罗真正要让提摩太真正要能够明白的，非常有可能是话语的传承。好，话语的传承里面，这个话语的核心是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恩典没有人不喜欢，可是如果有了恩典，我们要因着这个恩典受苦，我想很多人就会再想一想，对吗？我们来看提摩太从保罗领受的这个传承，话语的传承主要的内涵是什么。保罗自己在第一章做了一些描述，他说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他受什么苦呢？他受的是耶稣交托给他的那个侍奉、那个身份、那个话语。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很多人喜欢有一个服侍主的职分，很多人喜欢上帝给我们服侍他的恩赐，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因着这些东西而有的苦难，对吗？你们猜他是一套还是两套？然后第十二节，保罗说，因为我领受了恩典，我回应这个恩典，我为了这个恩典，我承担了上帝托付给我的责任。那么现在我为这个我所承受托付的责任，我受苦，我不以为耻，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小字他所交托我。所以保罗把他自己不觉得这个苦难是一个压力，是一个他要躲避的东西，因为两个事情，一个他知道给他这个恩典、给他这个托付的是谁，第二 给他这个托付本身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的内容是什么，他很清楚。换言之，上帝托付给保罗，他认识这位上帝，第二，他认识上帝给他的这个福音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很清楚这两件东西。第十三节，所以他说，提摩太，你从我听的，注意啊，第二章的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教的。保罗到底教了提摩太什么？从第一章的第十三节，纯正的话语。什么叫纯正的话语？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应该都在描述纯正的话语，但是十三节我希望大家注意另外两个字，从我所听那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规模这个字在提摩太前书出现过一次，整个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两次，另外一次我背给各位听，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什么榜样。所以规模这个字上一次在提摩太前书翻译成榜样，英文有人翻成 example，有人翻成在第十三节 pattern， 不管你怎么翻，我觉得榜样中文这个意思是跑不掉的。换句话说，我认识耶稣是谁，我知道耶稣托给我的是什么内容的福音，我现在把这个再交托给你，你听，我交托给你的这个话语，它不只是有内容，不只是有它的道理，不只是有恩典，不只是有上帝的心意，这里面会勾勒出一个真正传承福音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榜样重不重要？我要告诉各位，超过你想象的重要。我自己身上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以前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有两个长辈，一个是我的董事长，一个是我的副董事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那位董事长呢，年纪比较大，他是我的副职辈，很多事情他好像什么都不管，每天呢有空就来办公室带了一份报纸，大概十一点才来，看看报纸，喝喝茶，把该找的人叫去讲讲话，那天他的工作结束了，就带了报纸走了。我就觉得 in terms of function， 我有一点不知道他真正在干什么，但是我们是晚辈，有意思。结果有一天公司内部的主管之间起了争执，主管人事的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妥善的处理，要化解，结果就跟双方谈，各自谈，合起来谈，谈来谈去，谈了一阵子还是没有谈拢，所以他没有办法了，他去找我们这个拿报纸的董事长。我们这个董事长就说，哦，怎么了？他说，你说说看。他就把这个里面的说说看就说给他听。那个董事长非常有趣，他说，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你说给我听。 一字不漏。那他就一字不漏地重复他告诉这双方的话。哦，他说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结果他就把那两个人找来，他就把那个人事主管讲的话分别对他们两个讲，讲完了他们和好了。你解释看这是什么原因？中国的传统叫做德高望重，你觉得这四个字值不值钱？值多少钱？什么时候值钱？我就非常纳闷，我就去问董事长说，你都跟他们讲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就把他们刚刚他讲的那个我再跟他讲一次。后来我就去问那两个主管，我说哎，为什么那个人跟你们讲不行，那这个人跟你们讲你们就可以，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在他的身上看见他讲的话，这样可以吗？对你来讲有没有说服力？原来保罗在这里他要提醒提摩太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第一章十三节的信心和爱心，信心是对上帝的，爱心是对周遭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础是上帝福音的话语。可是这个话语传给了提摩太，提摩太你听，然后你看，你把你听的看一看，你把你看见的再去听一听，这个福音就传下去了。谢谢上帝。所以我们回到第二章的第二节，你就会发现其实提摩太听的跟提摩太要继续交托的原来是保罗要鼓励他，鼓励他要在这样福音的恩典中刚强起来，要把力量重新提振起来。好，这个好像听明白了，可是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三节，它中间讲到传承，话语的传承。弟兄姐妹，话语的传承需不需要力量？是传的人需要力量，还是承的人需要力量？哪一个？都需要。需要多大的力量？小时候我是念古亭国小，非常早啊。那个时候呢，我从进学校就一路打到毕业，我不是我打人啊，那个时候没有一个老师不打人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凶悍。我们要听说升一个年级可能要转班，我们第一个要打听的就是什么？打不打人？怎么打？凶不凶？我们有一个老师是全校有名的，他每天就带了一把宝剑，那个宝剑就是藤条，上班下班威风凛凛。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孩子嘛，你告诉我孩子怕不怕？怕。乖不乖？乖。很多父母啊，把孩子带到学校古亭国校，碰到老师母姐会，是不是还特别跟老师鞠躬谢谢，你给我狠狠的打，用力的打，该打就打，打什么问题我负责。你觉得这个世界还存在吗？我们就很战战兢兢。我记得我读四年级，我们那一班是这样子啊，考试100分做标准，少一分打一下。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学考了40分， 这个太可怕了，我们拼命的就怕被打。可是圣经在这里讲，他说他要把这个像老师一样把他的内容要教的内容传递下去，你不好好听，你不好好的懂，你不好好的写作业，他没有打你，他让你想起第八节耶稣基督，他让你回到榜样上面。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话语的传承不只要听，而且要看，要看见所听的，要听见所看的。谢谢主为我们预备很多传承过程中的榜样，这些榜样既把话语体现出来，这些话语也在他所使用传递的人身上开花结果。他这里讲到三个例子，三个比喻，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其实这三个例子，一个是讲到军中当兵的，一个是讲到在竞赛场上比赛的，第三个是讲到劳力的农夫。很多人有不同的诠释，我在这里只讲一件事情，这三件事其实跟第三节、第一节、第二节是紧紧的关联。什么意思？第三节保罗说，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那换言之，保罗本身是精兵，对吗？他因为做这个精兵，他为了这个领受的恩典，他活在这个恩典里面而受了苦，对吗？他现在希望提摩太，你做我属灵的儿子，也来加入跟我一起做精兵，就暗示了你也要跟我一起受苦。我很少听到做父母的把孩子叫过来，孩子，你要跟我一起什么受苦。这个在现在21世纪的台湾快绝迹了，对吗？好，接着你看第四、第五、第六，其实他要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当你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恩典之所以可以临到历世历代所有信他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为这个福音，为他所传的福音什么？受苦，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每次想到这个事情，当保罗想到这个事情，当保罗要提摩太想到这个事情，他就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恩典跟苦难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件事情，对吗？耶稣基督要把恩典给世上更多的人，他说我把苦难收起来，父啊，求你把这杯什么拿去。结果呢？上帝没有拿去，上帝用另外一个方法让他的杯照样的喝，结果让他喝完了以后经历死亡，从死里复活。感谢上帝，如果这是耶稣基督恩典传递的榜样，保罗现在用这个榜样来劝勉提摩太，恩典跟苦难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所以你才能想象第四节，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在座很多弟兄啊，你都当过兵对吧？我们当兵都很多年前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在恒春的潮州的 乡下，我的部队在哪里？这边有没有国防部的？那个时候觉得好远，我家住在台北市。你知道我在那边当兵，我是一个好军人，我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我不该做的我也做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在部队里面吃什么我不管，睡怎么样，出操营测验下基地师对抗我都不怕，我只要一件事情，我就这些都可以过。你们猜哪一件事？回家放假，对吗？我通常在部队，我6:30吃完饭我就动身回家，我请了假，我要晚上3:30才会到家。3:30到家，我陪我父母吃一个早饭，然后吃一顿中饭，吃完中饭我就什么，就往回走，9:30回到我的部队，我乐此不疲。这个叫事物缠身，懂吗？你觉得我是个好军人吗？我自从看懂这个圣经，我就知道我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整个当兵1-2年的过程，我最挂念的是什么？对不起啊，不是国家，不是领袖，不是荣誉，是什么？回家。你觉得我正常吗？你觉得国家有希望吗？但是很多人都忘了一件事，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撇开，是不是一种受苦？是不是？我认识一个长辈，他是军人，那个时候还在动员戡乱，他在金门15年没有回过家。你告诉我是不是受苦？这个叫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你看见了，接着你可以看到比武，应该说竞赛有规则，对吗？我喜欢打球，但是我很不喜欢打脏球，可是我常常碰到赢球的人都很脏。什么叫脏呢？就是小动作。好多年前我曾经跟几位牧师在一起打球，真是不敢领教。所以我后来就知道一个好牧师是什么样子，找他去打球，就他还是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动作，可是他自己也许不自觉。可是我们这一些精兵，在恩典中有力量的精兵，我们靠什么？我们要守规则。你告诉我，打一场球，一个竞赛，不守规则的比较容易赢，还是守规则的比较容易赢？你现实一点，对吧？可是我们就是不能用他们的方式。为什么？这个叫信心，这个叫恩典。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地上追求的不是赢而已，追求的是什么？是当这个恩典借着我们彰显出一个第1章第10节像耶稣一样不能朽坏的生命，一个榜样。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我打球我绝对不用伤害别人的动作，可是我自己常常受伤。你觉得我怨不怨？我不怨。为什么？因为我打球的目的不是要赢球，我是要打得干净，这样可以吗？其实有的时候想想，这是安慰自己，对吗？打球不是就要赢球吗？不赢球打什么球呢？你去参加奥林匹克， 我目的就是参加，不要拿牌，这个是好像怪怪的。可是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你告诉我，守规则的比较苦还是不守规则的比较苦？对吧？所以一层一层的你会发现，那这个跟话语的传承有什么关系？第六节，十六节，他说我们要守的规则，其中有一部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第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弟兄姐妹，话语的传承有的时候为了要达到效果，我们常常会加一点，减一点，添一点，拿掉一点，对吗？有的时候为它涂上一些绚烂的颜色，可是那就已经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承，传承什么？话语。话语里面有什么？主要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传的时候，他有规则，他的规矩就是要躲开一些你不能讲的话，而且要让人听懂你的福音。现在的福音要的是祝福、平安、喜乐、亨通，对吗？什么都要，不要苦难。你有没有想象过，圣经在这里用十八节，他说那一批人，你要小心他们讲的，你绝对不能照他们的意思讲。第十八节，他们偏离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可是耶稣基督要提摩太吃苦，做精兵，有力量，坚持恩典，要传讲的是第八节，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一个盼望将来会有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跟说死里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这两个，一个是守规矩，一个是不守规矩。你告诉我，哪一个人听得比较多？哪一个？我去过一个教会，在国外，那个教会聚会有五万人。你不要猜啊，你猜不到的。这个教会的牧师，他传讲恩典，但是他说，上帝如今给我们的恩典，所有的苦难都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挂上去了，我们在地上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都不是耶稣要给我们的。而且你们来聚会不要做什么，不要服侍，就来，因为上帝的恩典把你们全部都遮盖了，你们经历的苦都是不该你们的。人啊，像浪潮一样卷进他的教会，你要不要去？你会不会动心？我们通常不会动心，但是我也不要吃苦，对吗？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动了一半的心。谢谢上帝，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苦在很多地方上帝已经暗示我们。最后他说，劳力的农夫，第六节，理当先得粮食。农夫当然要努力，可是农夫的努力有没有结果？如果有结果，他是第一个，但是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对吗？我们常说这个叫看天吃饭，很辛苦。弟兄姐妹，恩典的服事不是比结果，对不对？没有好的结果，你要不要做？你怎么做？你做多久？在教会话语的传承中，如果我们所传的看不到活出来的，或者是活出来的人他讲不清楚他所传的，你告诉我，我们怎么纪念耶稣基督？原来这个先得粮食 很可能就是在十一节第二章，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同活。那换句话说，劳力是什么？同死。先得的粮食是什么？同活。下面一句，我们若能忍耐，他必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劳力是什么？忍耐。作王是什么？就是粮食，对吗？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劳力一定会得到的东西交给我们，可是很辛苦，很辛苦。所以看起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其实是要我们 be faithful, be strong, be gracious, 就是要忠心，要刚强，然后呢要满有恩典。最后，其实保罗追求的带领提摩太传承话语最后的目的是抓住耶稣基督，可是他背后的，在第一章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他的外婆和他的妈妈，弟兄姐妹，家教、家学、信仰在家里面的传递体现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重要。我要告诉各位，提摩太的爸爸是不信主的，可是并没有拦阻他妈妈和外婆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我想提摩太预备好了，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什么？这一位施恩的主要用他。第二个例子，保罗自己的例子，我们刚刚讲过。第三个例子，在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这里讲到一个伺候保罗的门徒，叫做阿尼瑟夫。阿尼瑟夫在所有亚细亚教会的同工通通离弃保罗的时候，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在坐监，他想尽办法找到他，进去陪伴他，服侍他。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是一件什么事情。最后我做一个见证，我有一个长老对我影响很深远，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这位长老有一次跟我说，他说，玉峰，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要去看一个朋友。我说好。我说为什么要祷告？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他说我要去探望一个政治犯。我说你跟他熟吗？他说不熟，认识，听过。他就去了，后来就没有再深究这件事情。之后我知道他先后去了好几次，后来碰到他，他跟我讲，为了这件事，上面的人找他去谈了好几次。你没大没事，你去看这个人是要怎样？我说，对啊，你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他是我的弟兄。这样可以吗？你满意吗？弟兄姐妹，同受苦难这件事情常常是隐藏在苦难里面，也隐藏在恩典里面。他说，如果不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看他。感谢上帝，他看的那个人后来有机会释放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知道我们 想到了这些人，听到了这些道，你觉不觉得你活在恩典里面？你有没有刚强一点？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赐给我们耶稣，赐给我们保罗，赐给我们提摩太，赐给我们阿尼斯佛，赐给我们周遭很多很多很多有恩典势力刚强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使用他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